做个责无旁贷的爸爸。作者：约翰·麦克阿瑟。本书由红道之声团契录制，小张鸭姊妹为您朗读。第一章，借着爱妻子来带领家人。保罗描写了基督徒丈夫向妻子承担的责任。使徒这样写道：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请注意这一切的起点，这条命令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三节经文以后又一次重复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。事实上，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爱，男人对妻子的爱，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。这就相当清楚地说明，已婚男人的最大责任就是爱他的妻子，这件事排在首位，生活当中其他一切事情全都源自于这份爱。假如保罗并未举例说明这份爱应当如何表明出来，我们很可能就会奔着上千个不同的方向跑下去。想要搞清楚男人向妻子表明这份爱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对爱的概念混乱到一个地步，这些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圣经对爱的定义。音乐人没完没了地谱写爱情歌曲，吟唱人们在交往当中经历到的挣扎，通常都是把爱情定义为来来去去、起起伏伏、涨涨退退的情感。爱情被描述为一种感觉，促使人做出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情。在流行音乐和世俗学说当中，并不是将爱情刻画成你所做的一种牺牲、委身或抉择，而是一种临到你的事物，你陷入其中，或者使你神魂颠倒的事物。大家说的是等候爱情临到他们，他们对爱情培养一种浪漫的期待，既经不起考验，又不切实际。他们想到爱的时候，想的是爱能带给他们些什么，而不是真爱要求他们付出什么。我们的文化沉浸在娱乐当中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他所助长的流行爱情观念差不多全都远远脱离了真正的爱情。感谢神，丈夫应当如何爱他们的妻子，保罗并未向他们隐瞒，他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字句直接切入核心问题，他说得非常清楚和具体。做丈夫的当爱他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在夫妻关系当中，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丈夫效法的模范。换句话说，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基督救赎大爱活生生的写照， 基督的爱是永恒的标准和原始的模板，丈夫对妻子的爱原本应当成为逼真的模本，这样就可以解释婚姻联合的神圣性，尤其是丈夫领受的呼召具有何等独特的重大意义。地上丈夫的角色和本分乃是由神设计而成，是为了具体说明天上的新郎对教会超越时间的大爱。以弗所书5:25-30为我们描写了这种爱，我们发现他以四种关键方式将自己显明出来。一，以牺牲的爱来爱你的妻子。我们先从以弗所书5:25说起，这些经文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事呢？他为教会牺牲了自己，他替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些人集体组成他所拣选的心腹。基督对他们的爱是他们完全不当得的，是因他的主动白白赐给他们的，并不是因为他所爱的那些人身上有哪一种功德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拥有哪一种魅力或吸引力，也不是因为他们能回报给他哪一种好处或利益。基督对他们的爱并不是他们赚到的奖赏，纯粹是基督代替他们所做的牺牲，这就是丈夫应当遵照的标准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20:28看到，基督用自己的血将教会买来。《罗马书》5:8描绘了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他的爱因此浇灌在我们心里。《罗马书》8:38-39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份坚定不移、永不改变的爱，他爱我们的那种大爱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与他隔绝。为了回应以弗所书5:25向丈夫颁布的这条命令，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传道人斯布珍这样说，丈夫以一种恒长的爱来爱妻子，基督爱教会也是如此，并不是今天爱过他以后明天就将他丢弃，他的温情并不改变，这种温情也许在表现方式上会有所变化，但温情本身依然如故。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一种长久的爱，他绝不会渐渐消亡。他说，我必真爱你，唯有死才能使我们分离。但基督甚至都不容许死使他的爱与百姓分离，无论哪一样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一份由衷的爱，这份爱既真切又强烈，不只是停留在嘴唇上，他不单单以言语表达，而且切实行动。他乐于供应他的缺乏，他必捍卫他的人格，他必维护他的尊严，因为他的心专注在他身上。不单时不时喜悦用眼睛瞥他几眼，而是常常在灵魂当中惦念着他。他就像一座大厦安置在丈夫心里，永不可能从他心里丢弃。他已成为丈夫自身的一部分，就像他身上的一个肢体，就像他身上的骨和肉一样。照样，教会也永远属于基督， 是他永恒的配偶。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种爱，是不是呢？丈夫爱妻子有一种很大的挑战，就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总有成长的空间。基督的爱是一种完美和永恒的爱，丈夫蒙召要努力效法这种爱，甚至我们还是悖逆的罪人，全然弃绝基督的时候，他已经爱了我们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表明了一种自我牺牲的爱，不期待任何回报，这种爱使他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他倾注在教会身上的就是这种爱，丈夫蒙召也当以这种爱来爱妻子。时不时你会听见做丈夫的说，我实在太爱我的妻子了，但他对妻子的爱是否达到基督爱教会的程度呢？若是没有，那么爱的就还不够。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丈夫爱妻子的衡量标准，我们来正视这一事实，我们全都爱得不够。既然这条命令一清二楚，铿锵有力，无论哪一个做丈夫的都没有任何权利沾沾自喜。请注意，圣经并未调整这个标准来迁就我们的软弱。也许听来有些夸张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里吩咐做丈夫的为妻子舍己，而且为我们提供的唯一效法榜样，就是基督为了救赎罪人所做的无限自我牺牲。换句话说，根本不存在爱和牺牲的太多这种可能性。使徒彼得也论到牺牲式的爱，他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我们在这节经文看到丈夫当如何爱妻子，这里给出了非常切实可行的建议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分为三部分。一，体贴，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也就是说要敏锐地关心她，要抽出时间满足她的需要，理解她的想法，你要问一问她关注、梦想、忠义和喜爱的事物。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做法，你要花时间倾听她的心声，要想向她表达出牺牲的爱，满足她需要的那种爱，你需要先搞清楚妻子都有哪些需要。二，绅士风度。彼得彬彬有礼地提醒我们说，妻子比我们软弱，因为她们是女人。现今的人可能以为这是一句贬低人的话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彼得只是点出一个事实，女人不像男人那样身体强壮，因此需要她的保护。尽管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妻子与你全然同等，但她在身体方面却比较软弱，需要得到你的供应和力量帮补，在这方面供应她就是爱她。三，交融。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她享有与你同等的属灵地位，既然如此，你应当与她培养同伴和交接的关系，而不是辖制她。这对彼得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。一般而言，当时的丈夫毫无兴趣与妻子 培养友情，仅仅是指望他们料理家务、生儿育女。相比之下，基督徒丈夫却要与妻子培养一种相爱的、亲密的伴侣关系。今生他所能得到的各样最丰富的祝福当中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彼得前书3:7就从这几个方面，针对牺牲的爱究竟是何种样子，越发清楚地向我们做了定义。归根结底，基督徒丈夫爱妻子，并不是因为妻子能为他做些什么，乃是因为他甚是喜爱为妻子做些什么。基督的爱就是这个道理。基督爱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哪一样东西将它吸引到我们这里。基督爱我们，乃是因为尽管我们毫无吸引力，他还是定义爱我们。他以一种深表同情的爱来爱我们，为的是体谅我们、帮助我们、安慰和装备我们，并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这份爱我们不配得到，这份爱永不止息。即或当我们辜负他的时候，这份爱依然如故。身为丈夫，你当以这种爱来爱你的妻子。二，以洁净人心的爱来爱妻子。第二点，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一种洁净人心的爱。以弗所书5:25-28说，基督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一种提升灵性的爱，一种使心灵受益的爱。你当爱妻子到一个地步，勉励他达到更加敬虔的境界。这样的爱促使一个女人变得更加圣洁，叫她的美好充分闪耀出来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女人最真实、最精致、最持久的美，并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。使她真正美丽的，乃是圣洁，将神在她内心的作为展示出来。撒母耳记上16:7将外在和内在的美做了对比。那里说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因此，圣经劝勉女人不要过分关注提升身体魅力的装饰，而要美化内心。彼得前书3:3-4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的为装饰。为这个缘故，身为丈夫对妻子表达爱的最好办法之一，就是引导他培养起越来越多的美德，要勉励他追求圣洁，就像基督的目的是使教会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基督对教会的最大心愿，就是将他献上，做个荣耀无比、光华夺目的教会，毫无斑点、毫无玷污。以弗所书5:26告诉我们，这个洗净的过程是用水借着道洗净。换句话说，神的道对我们的生命有洁净的果效。诗篇119:9告诉我们说，要想洁净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要遵行他的话。既然如此，你作为丈夫就当确保妻子 接触到神的话，好叫他保持圣洁，无可指摘。这可能包括主日崇拜期间听人讲解圣经，参加查经学习，勉励他看一些书，听一些信息，提供给他稳固的圣经教训。这同时也说明，你不可引导妻子犯罪，或者任由他受罪孽的影响。你说话或行事的态度不可使他产生苦毒，或者惹动他的怒气和敌意。不要故意以一些方式刺激他，致使他以罪恶的态度予以回应。你若真的爱妻子，污秽他的一切事物你都必恨恶，你必定尽全力保护和保守他的清洁。有爱心的丈夫就像基督一样，只求将新娘献上，做个荣耀和高贵的新娘，力求敬重他。作为家庭的属灵带领者，这是你职分当中一项最根本的要素。三，以爱护对方的爱来爱妻子。第三点，保罗说，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一种爱护式的爱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他自己了。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是在这里提出一个简单的概念，我们通常都把自己的身子照顾得相当不错，生病了我们就休息，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健康，饿了我们就吃，渴了我们就去止渴，出汗或者脏了我们就给自己洗澡。说到自己吃饭穿衣使自己舒服，我们通常相当自觉，马上就会照顾自身的需要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对待妻子的用心程度应当与关心自己是同一个层次。这样一来，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关键要点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你与妻子结婚以后，你们二人成为一体。正因如此，保罗接着又写道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婚姻关系当中，你与妻子合而为一，在救恩当中，妻子又与基督合而为一。所以从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，你怎样对待妻子，也就是怎样对待基督。倘若你不是以爱惜的态度爱妻子，那么也就不是照着应当的样子爱惜自己，爱慕基督了。你若愿意婚姻蒙祝福，就要照顾好妻子，你若知道她有需要，就应当努力满足，你若知道他内心有一种切慕，而且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切慕，可以增加他的美德和好处，你就应当竭尽所能成全这种切慕。妻子是神所赐的财宝，应当爱惜保养和呵护，基督正是这样眷他的教会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，请你注意保养和顾惜这两个词。在希腊原文当中，保养这个词主要用来描写养育儿女，保罗稍后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运用的就是同一个词。你们做父亲的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你们的儿女。 通常情况下，我们想的是养育儿女，但在以弗所书5:29，保罗却说，我们要保养或爱护妻子。作为丈夫，你要负责培养妻子，好叫她转而照着神所赐的母亲职分，有效地培养儿女。接下来，译作顾惜的希腊单词，意思是用体温去温暖，有时候译作融化。它用来指鸟妈妈劝诱她的孩子更加贴近自己，好叫他们既温暖又安全。用到丈夫身上，以弗所书5:29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支持和爱护妻子到一个地步，使他们感受到爱，又有安全感。这个世界教导女人坚韧顽强，独立行事，因此这件事做起来是一个挑战。男人为妻子提供温馨感受、力量源泉和安全保障，需要在属灵带领上花大量的力气。作为丈夫，这是你的责任所在。